古人说，能与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毛主席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。我是主播书童小明星，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《开国领袖毛泽东》，希望让更多的听友们了解领袖毛主席的心路历程、行为轨迹和伟人风采。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呀，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互动。渡江战役结束，胜利占领南京。中共代表们也先后到六国饭店看望南京代表进行劝留。林伯渠、李立三劝他们说，过去在重庆、南京谈判破裂后，我方代表并不撤退，保留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，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。你们留下来也就是坚持和平的主张，是对和平的支持。周副主席所说的西安事变中对不起姓张的朋友，是指张学良。在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不听劝说去见蒋介石，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和迫害。张治中对蒋介石的翻云覆雨、寡廉鲜耻、心狠手辣早有所闻，听了周副主席情辞恳挚的劝说，于是决定留下。南京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决定留下。依据毛泽东、朱德的命令，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，人民解放军第二、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，兵分三路，先后发起渡江。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打响了。为了有利于东西两路兵团作战，并在渡江后迅速会师，我军决定中路兵团30万人提早在4月20日午夜渡江。午夜时分，千万只战船出现在长达100多公里的江面上。一小时后，渡江突击队先后攻占了文心洲、紫砂洲、黑沙洲、鲫鱼洲等江心洲。紧接着，他们强渡夹江，建立了滩头阵地，直指板子矶。与此同时，我军大炮轰掉了敌军主碉堡，强渡战士首先登岸。到21日凌晨，渡江第一梯队突破敌军防线，敌军自芜湖西南的港口至铜陵的江防地带全部土崩瓦解，丢盔弃甲，夺路南进。中路大军突破天堑的当天晚上，东西两路大军接连发起了渡江攻势。西路兵团35万人从下午5时开始全线进攻，在30华里长的战线上排列着300多门大炮，经过1个小时的猛烈炮击，摧毁了敌军的前沿阵地。接着，在贵池至马当的200华里长的江面上，从各港口涌出的数千只战船立即向南岸驶去，很快突破了敌军的西边江防。22日，我军又解放了贵池、彭泽等地，猛扑浙赣线，向敌军纵深进攻。在西路大军强行渡江的同时，我东路大军35万人于21日下午7时也发起攻击，在深港、靖江地区南渡，战船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前猛冲，首批8个团的兵力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，就在围塘镇至王滩镇、 深港至下港及长山两侧的三个地段登上南岸，歼灭了据守敌军。接着最先登岸的突击营战士给予驻守在江阴县的起义人员会合，机智地活捉了国民党要塞司令戴荣光，摧毁了江阴要塞，敌军纷纷向南溃退。当我三路大军向国民党的千里江防展开猛攻的时候，集结在滁县以南地区的我35军4月20日开始也对南京正面的江浦、浦镇、浦口地区发起攻击。至22日，国民党第28军见我大军已接近浦口，便星夜缩回南京。23日上午，我各师先后到达浦口，打开了解放南京的北大门，我35军乘胜前进，飞渡南京。当晚，人民解放军胜利占领南京，红旗插上了总统府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。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，毛泽东奋笔写下了著名的《七律》：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，中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，宜将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宜将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，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。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，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，控制全国人口的 58%， 城市的 63%， 土地面积的 73%。 上海、青岛等地还驻有美、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，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，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、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，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。由于人心已去，士气涣散，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。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，东中两集团对南京、镇江、芜湖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实行前行合围，广大指战员不顾疲劳，不畏道路泥泞，不怕饥饿，猛追逃敌，并于28日至29日在狼溪、广德地区将国民党军四个军大部、两个军一部共6万余人包围歼灭。5月3日，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杭州，至7日，第二野战军占领桂西、上饶、金华等城，并控制了浙赣县。至此，汤恩伯集团一部逃往福建，主力25个师约20万人退守上海。总前委依据战局发展，以第三野战军8个军于5月12日发起上海战役，经激烈战斗于27日攻占上海。汤恩伯集团除5万人乘军舰逃跑外，15万人被歼。6月2日三野一部解放崇明岛，渡江战役胜利结束。渡江战役历时42天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， 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，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。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、46个师，共43万余人，解放了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大城市，以及江苏、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、湖北、福建等省各一部，为之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、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。